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们就今天的苦乐转为菩提这个内容，然后稍稍的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些内容，苦乐转为道用，苦乐转为菩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个部分的内容，跟就修行当中，就是如何把顺逆诸境都变成修行成就觉悟之道，然后二利人欲，自利利他的这个道路，是这是书生的怎么样样的一个修行的道路。所以这个里面呢，可以由就是一般的我们就是自他交换式的修行，就菩提心的修法上面也有，比如说有关于有些密续的修行，像十乘法呀，这种断法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苦转为道用，乐转为道用，有些时候在苦上面遭受很多折磨，或者是说变成修行的障碍，因为感受一些苦，有时候呢就是乐顺境也变成另外一种的就是法的障碍，修法的障碍，或许觉得一切都来得太容易，或者是说没有觉得就是要急切的要去修行呢，没有这样的一种急迫感，所以说修行变得就是比较放逸，像天人的种种的过失也是一样，就还有未来还有很多大把的日子等着我，在修以后的再说，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些里面呢，如果就是把遇到的苦乐两种这些顺逆诸境呢，都作为能够增上缘。作为增上缘呢，修行，促进这种的修道，那当然是最好的事情。然后有些时候我们把苦乐把它就对立起来的话呢，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怎么样去避免一些相对的苦，而没有根除这种苦乐的这种要超越苦乐这个上面呢，没有太去做努力。一直在做一种就是即刻的就是现成的或者眼前的这种上面的苦乐的上面的去改善的一些努力，或者说只是此生的来世的 就这种呢，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有时候修道修行很多天，但是其实你真正的对于解脱并没有太明显的明确的一种的认识，所以这个也有这样的可能。有些人说我修学习佛法是为了健康长寿好运得到这个善神的保护，然后就是不堕恶趣，或者是此生来世当中呢，就是不会受到很多那种明显的大的不幸的那种的灾难。当然生老病死不能避免很多，但是也希望在这样的痛苦上面降低，就是降低这种痛苦。除此之外，那成佛这样子，有些人可能想就是就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理论，但是好像并不是真切的自己内心当中每日所守护的这样的一个向往的心，成佛的心。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就是还是要知道说，暂时的是很重要，但是这些暂时的终归是暂时的，所以有漏的这些呢，毕竟是一种短暂的苦乐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是无常当中呢，有些人可能稍微就是因为福报的差别呢，过得好一点，有些就是遭受的多一点。但是这些根本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在基于这个呢，就是说苦乐转为菩提，那就非常的关键，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是苦转为道用，乐，第二个是乐转为道用。那苦乐转为道用的这个两个方面的都分世俗生意地，所以第一个是苦转为道用的世俗地的部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重点就是说不愿意面对痛苦的一个态度呢要改善改变。所以因为态度和心态我们怎么样经历的很多苦乐，其实本质上面是一种内心的经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意味的有一种的把苦放大看得很严重的话，很多事情都会非常的纠结，很小的一件事情都会摸索，可以陷在里面就是琢磨半天。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就是其实怎么这些小琢磨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就这个多一点少一点其实无所谓，或者整个你琢磨的事情本身就不值得去那么去花心思去花精力去想那些事情。所以你说有一种就是说有怎么讲呢遇到事情就是举重若轻，然后所谓的逆境的面向是我们的心，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常常往往我们看不清事情，需要从多个方面去看，然后发现其实每一个现象每一件事情都有很多这个转为道用的这种就是契机，或者是它本质是可以这样子，你也可以增加痛苦，在这个现有的基础上也可以转化内容和形式方向，这样把它做转为道用，也可以阻止这种的痛苦的延续。所以有很多种的心态可以去面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保持一种就是把苦看得很害怕这个痛苦，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说以前有一种人的经验是说，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关心别人的话，你的痛苦会减少。所以以前好像是那个所以说的缅甸那边的叫什么昂山素季，他说你觉得无助的时候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不会那么无助，就意思说你会改变那种无助的心态的用心的方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原来你还有更多的这种的一种心力想要去帮助或者是照顾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 让自己直面痛苦的能力，这方面的一种的加强。然后有些时候原来认为的痛苦，其实后来发现并不是什么那么严重的痛苦，或者说根本并不值得去怎么讲呢，有些痛苦你虽然是直接的那种心理和肉体上经验的一些痛苦，但是即便是这些痛苦也可以经由你的态度，而就是它的这种意义和深浅这些有不同。那另外一些痛苦呢，就是纯粹是需要智慧的心引领才能够就是释放那种的能量，把它痛苦愤怒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就是能量，有些是这些能量正确的引导的情况下它变成很有意义。就像火一样，火本身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能量，但是你善用的话可以就造福一样的。毒也是一样的，就是毒可以很多原来有毒性的经过一定的处理以后可以变成药，或者是可以变成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另外一个，所以基于这个它本心上面来讲，所有苦乐这些也是无常的无自性的，所以应该以欢喜的心去面对。首先讲的是痛苦嘛，就是这个欢喜的心，我们马上要以欢喜的心去面对，这个不容易或者做不到，但是基于训练逐渐的，然后它是有基于真理的一个道理，所以它有训练的一个基础，所以它的那个怎么讲呢，改善是能够办得到做得到的。如果是就是他没有这个基础，你假装去用欢喜心去做的话，那可能就是或许暂时稍稍有一点暂时的效果，但是长期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因为这种的发心这些见识它是基于一个真谛，所以你越训练越有把握，越来越运用自如，越来越好。所以一般里面讲的就是说爱心和愤怒的心一样，如果爱心是本身是一种所有众生都向往的，因为爱心或者是爱和这种乐相关，善和乐相关，所以爱和又和善相关，善和乐相关，所以就是说是一种怎么讲呢，大家都就是有点像普世价值一样，就是这种的大家都能够接受很喜欢。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愤怒或者只是破坏性的那种的情绪，虽然这个你也可以说是众生他有这个习气，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种子或者是很浓重的这个破坏类的习性，但是你每一次每一个人就愤怒破坏性的情绪是涌上心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是一种病态，所以病态不是一个我们向往的很喜欢的渴望，就是处于这种的状况的这种的就是目标，没有人希望就是一年四季就是保持生气的状态，所以说这些是可以就是这些先前的时候并他没有这种固定的面貌和这种性质，所以说你可以既有观念的转变、心态的转变、发心的转变，以及训练心，逐步的，就像吉田菩萨入心论里面讲的，没有一件事情，不论是好的习惯、坏的习惯，既有训练而就是纯熟，既有训练而逐渐变得得心应手，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做高难度的这些操作技术啊，或者身体的这平衡啊、杂技啊，这些都既有训练的话，他能够办得到。或者是脑子去下棋啊、运算啊什么很多，甚至是动手动脑一起做的很多事情，也是训练的。所以我们的性格习性，某一种对一些事物的态度，这些上面固化的。以前是这样的固化的习气，但是现在你重新反思、重新梳理，这样以后也能够就是转化转变。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意思说人根本上面都在寻求一种的自由， 都在寻求一种光明啊，都寻求一种的自在。所以就是人，以前有人说人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追求幸福的历史跟自由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权那个权，其实那些权也跟某一种自由有关系。所以说在佛法当中也是一样，就是可以最终来讲就是超越轮回的这种不自由，最终获得圆满的一种的自在。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潜力，有这样的怎么讲呢，就是一切转为道用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应该以欢喜的心去面对。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用痛苦是处理心的这种可以训练处理心，可以训练皈依，可以训练这个对治傲慢心，可以净化烦恼，所以了解因果而去种这个善因，种解脱的因，去避免这种痛苦，就是说或者说把痛苦运用，既有痛苦了解这种因果和取舍，所以说应该说善用这个痛苦的意思。也有一些，如果你不既有训练的话，或许你很痛苦，但是不一定你有这样的决心去观察或者是取舍因果。所以运用痛苦来发现心善的这种得乐造恶，就是痛苦的这种的心，然后了解了以后呢，就说原来承受的都是有一定的就是这样那样的果报的现前。所以我们不是忙于回避苦，而是忙于制造这个乐因，或者说知道怎么去避免苦因，所以从因上面去改善。所以然后呢，就是运用这个痛苦的这些经历的话，张扬慈悲心，这个上面训练慈悲心。也许有些人因为痛苦而长恶的这种的心，但是这条路走下去的话，就是说不是菩提道，不是转为菩提，而是转为进一步的这种烦恼。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说本身不愿意烦恼，那你最后造就更多的烦恼的话，那不是没有意义吗？所以说就是我们能够既有痛苦，感知一些痛苦以后，能够珍视别人，甚至舍己为人，为其他人更加着想，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正在这个内容当中。所以这个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只有一个星期一节课，但是实际上面有很多训练的内容，是不是就是大家听一下就放下的话，就没有起到应该有的一种的作用。所以大家估计就是每个星期也在就是保持这种关照训练里面的，根据里面的要求做相应的一些修法。上一次我们有一些讲到一些重点，这里面一直都在告诉我们说，应该你这样去以这种的心态去培养自己的修行的品质啊，这样去训练自己，应该告诉自己这个，告诉自己这个那个，有很多内容嘛，这样子。所以这些是就是一步一步训练的。这个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没有训练的话，你说苦乐转为道用，几乎是一句空话。有真正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能做不到，所以或者是很有挑战，所以。但是就是说极有训练的话能够做得到，所以步步的训练的这些方法呢，都在这个里面已经都讲到了。所以这个是有一种就是说看到痛苦这些呢，就是进一步能够促进修行，能够促进处理心、解脱道上面的修行、慈悲心，这些上面呢，人要后面的另外一些就是 处理性的功意义在哪里，然后自然的有一些有倾向去利他的心，有些可能内中的倾向性比较小，那这样子的话要结合入心论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修行转念的修行的法门来就是训练，这个里面没有很多具体的这个训练的方法，但是大体的训练的这个要见了，这些都已经提到了。所以这里面说，若痛苦依然来袭，直接灯视我们，此时要将痛苦转为道用会极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早于具体修持加以熟练是如此关要。具体修持就是如此才能在不幸于困境降临时加以运用。同时我们如果我们所运用的是自己最知晓且有个人清晰体验的修持，也会特别有帮助，真正有价值。所以说 有一种就是个人经验上面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人每一个人或许说多多少少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惑或者是困难，那这时候你就要善用这些体验。有时候有些人有过分的自责的心理，有时候有这样羞耻感，有一定的羞耻感，在某一种佛法上面被认为是一种善的品质，但是过分的那种的耻辱感，过分的荣辱感，两个都是过分的那种，就是怎么样，正义有些时候正义很重要，但是有过分的正义的话，或许就是说得理不饶人啊，眼睛里肉搏的沙子那种，所以就是好像是一种洁癖一样非常严重了。有些人关心别人，但是有时候太严重的话又变成控制欲很强的一种心态。有些就是有一种那种没有原则的妥协或者溺爱，什么样都有的。所以这些上面的时候就稍稍的就是对自己的言行或者是种种做一些观察。这后面我们说即此痛苦与困境就能改变我们羞耻的助缘，就是我看即此痛苦与困境就能变成我们羞耻的助缘。所以就是说个人体验上面的运用的这个上面，这单单还不够，我们需要极有全然欣赏自己所达成的状态而获得真正的喜悦和热忱，接着再强化之稳固之，使它继续啊。这个我们已经这个是不是已经说了，这差不多也在这一带。所以最起码我们得记得说，首先是要直面，要面对痛苦的心要有比较强。有很多人修行的人曾经就是面临过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生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在他们就是直面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或者是不如就是逆境嘛，这些时候他们所产生的这个心力啊，智力的这种的能力就是展现是其他时候所没有的。所以说以前有一些民间也有这种说法嘛，就是压力变动力吗，还是说什么哪里有什么怎么说的，就是说有一定的一些压力的话能够促使一些事情的发展更快或者是更多。当然工作上面内容的压力一样，压得太厉害可能会变成心理的疾病呢，或者是说失去某一种的就是存在的那种鲜活和那种幸福感，也许变成像机器人一样，就是里面好像就是机器一样没有感情一样，所以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怎么样去看待 自己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你如果根本上面还是一种的身心的调理当中的身体的挑战、心理的挑战这些出现的时候，或许因为你不能适应而会就是拖垮自己的身心。另一方面就是你既有调整越来越好，你可能抓住了最主要的一些重点，就是说心态是第一位的，然后可能配合于这个身体所能发挥的这些能力和一种的节奏吧，就是来不断的改善。所以身体本身是就是就这个肉身本身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包括需要睡觉啊，或者是需要吃饭啊，怎么样，如果是生病这些上面。但是肌肉各种的运用的时候呢，如果身体再好的话，如果心态上面出现问题的话，就很明显的，就是很多人并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先是心态上的问题，然后出现身体上的问题，或者身体很糟糕以后出现身体上的心理上的问题都有，但是心理是第一位的。其实那是不是肉体的上面的照顾这些都不重要呢？也不是，当然重要，需要照顾这些上面。但是以前有一些人就是说因为很多繁忙的工作也好，或者是有一大堆的，就是像藏地那些地方有孩子呀，有些家里有十多个孩子呀，父母亲都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后来并没有因为他们很忙碌而就是很折寿啊，岁数很小就是去世了这种的。很多人忙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夜里睡觉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多，怎么怎么样，但是很多人很长寿。这种当然这个不能说就是它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比值，但是观察一些人，包括一些人写自己的一些传记书的时候，发现他们过去非常辛苦非常累。比如说香港的人均那个寿命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短，但是香港的确是一个节奏很快，而且就是很多人需要起早贪黑去忙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一种的，如果配合的好身体和心的话，反而可以就是活得还比较可以，就是整体的一个节奏，身心两个方面的一种平衡了、就一般人你看上去。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说这是专门针对于修行的人而言的，如果更懂得去把它看作就是以这种主动接受困难，接受挑战，接受一些逆境这样的一些。以前有一个故事说是从哪一个国家一个洲际的那种应该船里面的旅行当中呢，就是说他们一种的鱼就是从一个地方运到美国，比如说，然后中途那些鱼好多都死了，就是死得很快，就是他们不能经历那种长途的那种旅行，然后里面是什么不够养不够这些，可能不是吧，反正有某种原因，这个我是听说。然后后来他们放了一种就是对这些鱼有一定的威胁的那种的鱼，所以就混合起来放的时候呢，那些鱼可能一会儿跑一下就闪来闪去，所以躲避一些敌害，所以这样子反而那些鱼活得还是比较健康的。以前有一个印度的一个电影嘛，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导演他拍的一个电影，就是一家人加拿大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他们把一些动物在船上面呢，突然船有风暴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弄翻了一个小船上面的几个动物的故事。当然那个故事本身比较残忍，但是好像他也是讲的是一个就是因为有那种好几方的那种的一种的威胁也好，一种的这样子，反而最后救了其中就是一些吧，最后是能生存，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有一种的威胁的平衡，这么样讲。所以说从自然的那种状态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确就是经由这个一定的压力或者是训练的情况下，它反而变得更加健康这种的。包括运动也是一样，其实运动对身体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讲的压力也好，或者是挑战 肌肉酸痛种种种种的，但是最后身体更加健康。用脑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每天每天都听说读写什么什么这类的，还有就是多种兴趣的话，可能你整个人的那种就是思维的敏捷程度、记忆力很多方面都能够保持的比较好。如果你是就是这方面的一点都不做的话，就是这个脑的那种反应的迟钝呢、老龄化的程度、记忆力的衰退那些都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体和生物的那种的特性上面也是这样子。所以训练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很多人曾经也有同样的经历，说既有经验某一些不如意、某一些痛苦以后呢，他们反而发挥了自己的那种潜力，反而提升了他们的修行的这种深度。原来就是修悲心这些时候，当然可能中间也有一些波折啊，或者是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愤怒，或者是有些时候就退一步进两步，或者是进三步退两步这种一些经验。但是之后有些呢就是有些就是慢慢观察到这个深刻的一些道理，然后决心就是好好的去运用这些机会来修行。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修行的机会。在这里面就说痛苦这些不仅能够变成助缘，而且我们能够欣赏自己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状态，进而产生一些喜悦和热忱。所以并且强化和稳固，让它持续。所以说可能有这么一件事情的经验，所以然后之后又没有进一步去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是没有能力去强化。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发菩提心，想修出离心、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以一切众生为对境的，那肯定我们有无限的这种热忱和喜悦作为修行的动力，那一种的怎么讲呢，让它不断的稳固。如果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的话，不断在筹参当中，不断小乘南就是南传佛教这种的上面，或者分别解脱戒吧，不是南传，分别解脱戒上面的为例的这种十五三十的这个就是戒律的这种筹补的日子，戒谋的这个上面修行，然后和比如说密续的修行者，他也有我们特定的一些日子，像尼玛派的话就是十二十五这样子修特定的一些会供啊怎么样。所以这样子呢，你可以不断的就是提升，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进步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实质强化、稳固和持续这三个要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就一像上台阶一样，一层踩下去，就是下一层的那个功德的基础上，或者下一层的那个作用的基础上呢，你才能上到上一层，上一层这个的上面踩稳了以后，你再继续踩下一步。所以有点像说怎么讲呢，就是把经验作为不断提升当中的就是稳步的向前推进的一个过程。所以下面这个呢就是说，因此在修持上述任意方法时，首先要告诉自己，没有首先了，要告诉自己，此苦对我而言具有极大的助益，它将帮助我获取多么诸多美妙的喜乐，包括投身善趣的经历和解脱轮回的体验，而这种喜乐是极难寻得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修这些法的时候，不要把它看作是好像是本来是痛苦，它的自性是痛苦，但是我们刻意的要把它化妆成好像是一个好的事情。你这样的心态有的话，肯定就是这个你的底盘一样，根本上面其实你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可能所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看作是真真正正的这些苦的这种作为逆境的这些，对修行者来讲极其有帮助。很多修行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对于一个修菩萨道的人来讲，逆境和顺境相比的话，逆境反而能够造就一个人，反而能够成就这种菩提心，或者是说能够催促这种菩提心的成熟的能力就比一般顺境还要好。这个是就是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一样。因为如果看到之前我们说的因为痛苦而训练这种慈悲心，因为自己比如说这个有这种就是一个人口渴过，渴了很厉害，然后那这样子得到水以后，后来他就知道另外人口渴的时候的这种需要水的这种向往，或者没有解渴的水的痛苦。没有人一个人比如说吃饭也是一样，类似类推，或者是一个人就在荒野里面没有就受到这些动物的威胁，或者是说风吹日晒非常不舒服，然后突然有一个地方可以住，突然有一个地方人保护你，或者是就是你走在险途当中的保驾护航，这样的话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很深深的这样子的一种的体会。如果下一次你看到其他人处于这种险途，或者是就是需要饮食这种种的一些时候，你很愿意去帮助别人。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因为苦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以前也有做官的人都需要经历一下就是乡间的生活呀，农村的这么这么一些经历啊，就是这样子多少你对他们有一种的同情心，你是会想到常常想到他们的这个未来或者是他们的安乐利益。所以类似的就是这些就是苦乐，以前有讲的哪怕是一个恶的人，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有个加害者，他加害者最后也会因为苦而受益。为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当时没有受苦，但是他在制造苦的时候他明白苦乐的差别。所以说当时他是造恶的人，但是既有他能分辨苦乐呢，他也能够知道就是最终就是这种的心呢能够影响到，首先说自己不愿意痛苦，然后逐渐也会想到说我也不应该加害于别人，不应该制造这种的痛苦。所以这样子，所以说投身山区的一些经历，当然就是比如说是不善的很多内容，除了意义的这个是个人的心态以外，其他的很多都是有这个伤害的那种的对境嘛。所以生于的这个转变，因为苦，因为自己遭受过被别人的批评谩骂欺骗，或者是说怎么讲呢，种种的耽误，这样子的话你也会想到说那我就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如果自己面临到生命的威胁，自己的财富被偷被抢或者是种种这样子的话，那你也会想到说怎么样去改善这些状况。所以类似的，我们就是解脱轮回就是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根本上面我们常常会想到说轮回有很多的痛苦，所以说最终来讲要帮助别人自己和别人来结束这种的痛苦。那这个时候运用这个痛苦，像就是以毒攻毒一样，就是你修行当中能够运用，但是最终的我们的目标不是痛苦，所以它只是一个就是运用善用所有的一切的就是经验，把它都转为像菩提，转向道用这一个方向。 所以说，因为痛苦呢，就是我们知道刚才说的一样，苦乐的这种的差别，你会更加知道超越这种的局限，苦乐的有漏的这种苦乐的局限，因为这种善恶苦乐的这些就因和果的作用，我们就开始了解到解脱与轮回的这种差别，然后以及分取舍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运用十善运用六度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呢，非常的欢喜，然后知道一切苦的根源最终是无明，所以说那学习智慧的时候呢，理所当然我们是非常向往和欢喜，所以从这种的角度说，因为就是苦，或者是因为面临这样的一些轮回本身，视为是苦的那种的，怎么讲呢？不离苦的那种轮回，充满各个地方都有某一种形态的苦，或许或有些地方苦苦更重，有些地方呢就是苦苦和变苦混合，就是整个轮回当中都有行苦。但是有些地方没有那么明显的离迹的那种苦苦和变苦，但是有始终还有辛苦，所以这个像天道的一样，那中途的阿修罗人道以及动物道的比较多，苦乐交替的，那更下层的就是恶鬼以及地狱道的话，多数都是苦苦的那种的状况比较多，也有其他的变苦，当然也有，所以说从这个当中呢，那就是说我们因为一对苦有一定的认识，以及知道它的前因后果，以及解脱于导致的这个种种的因恼，那我们对于修行来讲就有极大的帮助，因为认识它而去超越和这种它这种方式。所以后面的这个是从现在起，我也了解不管还会遭受什么痛苦，他们都能带来相同的效果，因此不论痛苦有多么严重多么难受，总之它总能为我带来极致的喜乐，这样苦甜交织的滋味如同混合着豆蔻与胡椒的印度点糕，甜糕，如此且，我看如此再三且十分彻底的思维，并逐渐熟念由此所带来的安乐，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方法上面呢，就是经验上面呢。我们刚才说的最终的目标不是受苦，我们不是为了受苦而去经验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方法上面呢，就是不拒绝任何苦，甚至欢迎苦的来，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水是一样，有很多种的顺流和逆流嘛，但是逆流的这个上面呢，也可以就是你这如果有方法去驾驭的话，逆流的这些水呢，也可以作为一种的善用，而对你变得有意义有用。所以说在这当中呢，你是就是有欢迎的。比如说这样说吧，我看。比如说一个很干旱的地方。很干旱的地方有清澈的水，浑浊的水，但是只要是水，对这个干旱的人的地方人来讲的话，两种水他都很珍惜。干旱的水有干旱，那个浑浊的水有浑浊的水的用途，干旱的水那个清澈的水有清澈的水的当然用途，所以对于没有缺水的或者是说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你就是怎么讲呢，当然这个例子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只向往清澈的水，不希望拥有任何浑浊的水，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的话，那你的选择就相对就少了，而且稍稍有一些浑浊的水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怎么讲呢，非常挑剔啊，这样子的情况下不能够运用，甚至浑浊的水和干净的水本身是水嘛， 所以你可以把浑浊的水处理放怎么样以后，你可以把它变成干净的水，干净的水不小心的话也会变成浑浊的水，所以就类似的，我们需要了解说最大限度的运用任何的经验去修行。所以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决心嘛，就是从现在起，之前也我们也上一次在前面的时候也有一个决心，就决心说从现在起，我们如果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样子，今后遇到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就不再痛苦和焦虑以对就是恼怒以这种的心去面对事情。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记住继续。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从现在起，不论会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有些可能全球的经济的问题，失去工作，有些有因为流行病的原因，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人亲人去世或者自己染病，反正就是这个世界上事情很多嘛。不论这些痛苦有多严重，有多么难受，这样那样的不自由，这些很多问题，所以，但是这些时候呢，刚好把它作为一种对于个人来讲的话，修行，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一种的心态去修行呢，那这些痛苦对你来讲都是好的，都是加持。这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修行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方法的理解。所以，但是对个人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喜乐。所以这个里面讲到说，用，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的一个说法，就是交织着这种的复杂的那种的滋味，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味杂陈一样。但是像豆蔻胡椒这些做的印度的甜品，上面应该印度产的黑豆蔻比较多，白的也有，白的以前有一些用金银花那些合在一起可以泡茶，有些有出口臭那些作用嘛。然后胡椒的话可能也是，就是好像就是黑的白的绿的红的，在四川那边那个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红的那种。然后就豆蔻的话当然也有，就是类似于黑白红绿啊，草肉豆蔻那些，用一些反正药入药的比较多。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辛辣的那个味道，刺激比较稍微但是混合又有甜的，甜的代表乐，然后稍微就是比较这种苦的也好，豆蔻有些白豆蔻都放多了比较苦的，所以这些的意思是说我们苦乐交织的，就相当于苦甜交织的这个滋味，这样子的。那就是说再三的去能够接受生活当中的多面的，完全理想化，说这个世界本来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啊，说应该是最完美的，以你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运转，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运转，这样的也可能不可能的。人世间就是充满了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观点，这样那样的冲突，有这样那样的就变化。所以这时候呢，应该就是好好的去打开自己的心。原来纠结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打不开自己的心而纠结的，如果你稍稍打开，能够有一定的处理心，能放得下，那这样子的话什么问题是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以前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是面临一些生死的时候，他们就说有一个总体的一个经验，说其实除了生死以外，其他的都是闲事，这些其他都不是什么，没那么重要。然后可能经由修行，慢慢连生死都可以，就比较自在了，比较能够跨度上面来讲，怎么说的，就是除了生死其他都是闲事，还是怎么说的，就意思说是小事的意思，大概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如此这般的思维，自心将充满安乐。 痛苦对感官的影响不仅变得微不足道，几乎微不足道，也无法干扰我们的心。到了这个地步，这种地步就能透过安忍来克服病痛。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一个指标，可以用来检视我们是否能克服敌人或魔障等带来的困境。所以以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去拉萨，跟着我们全家人。然后，到拉萨的，是不是到拉萨还是在拉萨和一个是塔尔寺那边路绕的走动，就是，然后那时候都是搭帐篷，就是搭帐篷在河边啊那些地方居住的。好像我记得是拉萨，有一次就是住在那边，我有奶奶，然后就那边很多就是香客呀，就是很多种的，还有一些好像就是喝酒的人呢，疯疯癫癫，反正那个和拉萨河边的那边都是很多，朝圣的人来来去去搭帐篷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包括地上很多粪便，就干的呀，那些粪便比较多，因为没有公共厕所，而且藏地人一直牧民嘛，那时候好像大家可能就不喜欢那种上洗手间那种去一个房子里面，觉得好奇怪。甚至很多人住，开始的时候住牧人呢，当然农民的话他们一直世世代代住房子里面。牧人的话，很多人说就开始有一段时间住在房子里觉得很憋，那个就气那个很闷。很闷，然后好像整个里面很压抑那种感觉，他们很喜欢稍稍有风啊，有吹的那种，看着这个星星啊，或者是整个里面就帐篷里面的话是透气的嘛，就睡在外面或者睡在帐篷里面是很舒服的。所以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有一些甚至修行着经常住在山上，他们突然就是来到某一个人家里面，他们就是说还是喜欢住在帐篷，就这样。所以都不如说，就是那时候，就是看到有一个疯疯癫癫的一个人，那时候看起来那个就有点危险，好像就是一会儿就拿出来一把刀嘛，什么什么，反正在那边就斜着眼睛看我们呢，这样子。因为那些大人都不在，都已经去朝圣，还是反正有些时候一个帐篷群里面就守帐篷的。一两个人留下来守帐篷，其他的人就去朝圣嘛。所以有一次我奶奶还有好像我哥哥还有就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然后看那个人就是有一点就是危险，那个精神不正常嘛，就是那一带好像有点自言自语，看一下我们这边呢，然后有点危险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我奶奶说，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危险了，我们要留意这个人，这个意思。但是我奶奶念经嘛，念经一边念经，然后一边又快睡着了。快睡着的时候，我还觉得，在这么危机的时候，你怎么能睡觉？应该就把他就是看一下。我还是跟他说，好像那个人还是在那一带就晃来晃去的。那我觉得是不是他会威胁我们的生命那种？好像那个有些真的也有那种比较危险的，有一点。有一次还，他们晚上的时候还扔一些东西，就扔进来，有帐篷里面。当然不是那种致命的东西，但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又被扔出去了。所以怎么样？但是那奶奶就是她这样看一下，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又睡着了。我这个印象很深的，所以类似的，可能她的心态比较安详，比较宽吧。心很祥和，所以他看的时候好像不是危险。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说，就这个另外一个是说，生病的时候，疼痛指数下降的，这个上面跟心态是有关系，然后甚至跟一些注意力的分散的程度也有关系。要不然就是注意力分散可以帮助，要不然就是注意力就是内收眼或者是说禅定的那种的功德功夫，就是这个对那个直接的身体的肉体的疼痛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个 以前的一些修行者的故事里面也有，就是他们本身在生一些特定的病啊，就是或许对身体的疼痛的能很强，有一些疼痛到就是他做出定了以后很容易就是被疼痛的那种折磨很厉害，但是他随着就是吃完饭啊怎么怎么样跟人说话这样完了以后，他在一次入定修行的时候，他就那种疼痛感又下降。这也有一个法国的以前的一个我看藏学家好像是这么样的一个女的，她也有在她的书里面写到这些状况，就是当时他认识的一些法师，认识的一个法师吧，就是怎么生病的，然后他怎么入定的，然后就是出定以后在疼痛的就汗珠都流下来，然后一入定的时候又没有，就这种呢就有的。所以这个有些方面可能跟个人的羞耻有关系，所以这个上面也讲的就是根据前面的这种你能够接受痛苦的指数大的话，那这个的确如果我们不是从入定的这个高度来说这个羞耻的功夫的深度和浅度来说，而是纯粹是一个心你接受不接受的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如果你很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之爱我之很重然后自私心非常重的话，或许这些打击会比较大觉得哎呀就是不想活了呀，或者是就是为什么是我呀受苦呀所以好像是一些小苦你会联想到很多，可能会这个会演变成很不好啊怎么怎么样，想往负面的方向想，好像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就会产生愤怒的心啊什么什么各种复杂的心态都可能有，或者那时候六神无主啊，原来有一点信仰全没有了，这种都有的。但是如果你能稍稍能够处理，也能放得下，根据前面讲的你能接受这样的时候，就是心态就自然会改的。这个跟我们平时能看到的有些人曾经有腿后来腿被扎坏了或者是胳膊怎么怎么样截肢了，就跟那些人的经验一样，有些成年人以后和小孩子的时候的截肢的这些也不一样，小孩子适应能力比较强，他能接受他就后来慢慢的并不是那么怎么讲呢排斥他自己的那种。所以有些成年人里面也有很大的差别，有些想通了，经由医生或者是家人很多人对他就是再三的一些帮助或者心理的梳理，或者他自己本身是一种有一定的这种接受的能力的人，接受这些生活的变化，那就又可以变成比较愉快啊就是幽默啊还是开开心心的一个人。那也有一些可能从此以后再就是变了性格上面，就是因为就身体上面的改变而使他的整个精神心理都变得就是非常压抑和或者是受到创伤很大。所以这里也是意思是说，我们根本上面要看自己接受痛苦的这个范围，或者是说，有些人呢有这种的观念，就是业的轮回的观念，业因果的观念，想说哦，虽然有些人会嗔恨某一种的归罪于某个人，或者是这个是某个人做的，那你有理由嗔恨他，好像是他的怎么怎么样。或许是有意外你可以就是抱怨命运的不公啊，或者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出现在那里啊，你可以找细微的原因说可能是什么什么，那个人不在的话就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是很多原因嘛。但是就是另外一些呢，就是遇到这些非常急迫非常困难挑战非常大翻转生活翻转180度的那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快就会适应过来。所以说有些是想说这个必定有它的业因果，或许是前世的，或许是今生所以或许是就久远的过去的因缘，所以既然发生了，首先我接受它，然后再来就是改善。所以这个过去比如说在一些地方有那种的难民嘛，难民的很多心理创伤比较多，但是有信仰的地方的人的那种创伤比较少。 而且有没有信仰的很多地方，就是比如说打架呀，或者是因此而就出现的很多犯罪活动比较多。但是有信仰的话，会这方面会就是降低很多吧，就是所以就是迅速的适应新的环境，迅速的从那种的就是身份地位或者是种种的这些放不下的财富啊，各种的这些包括失去的亲人这些当中，是当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就是有一种自我疗愈的一种机制。以前不是在一些地方发生地震以后，前前后后也有很多变化吗？他们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心里有一种的自己有一个高位，自己也有一个方向，一个方法可以处理所有面对所有的问题。所以如果你那时候只是说就是一个角度去看了一个问题的话，估计会局限。但是如果你有多种的方法，甚至一整套的修道去怎么讲呢，面对去运用的话，那可能这时候你就不是那么怎么讲呢，被动以及局限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所说尤其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身体的疼痛上面我们能够安忍的话，这个是比如说包括病痛啊或者是种种的这些上面，如果能安忍的话，那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身体疼痛的话，比如说你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某一些病吧，也不是别人治愈马上就是很明显的治愈伤害的那种的疾病，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没有什么特定的外在的那种的人你可以去抱怨，或许是这是你自己身上慢慢治出来的，或者生活方式弄出来的一些疾病有些。那进而如果在这个上面能修安忍的话，那对于进一步的，好像这个是别人给我传的，这个或许是父母基因造成的，或者是就是其他的，这个是很明显的是别人就是与我有过节的时候他害我的，这甚至是明显的就是粗暴的那种方式去伤害我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以及有些人会有这种就是鬼神的在伤害我呀，一直在有这种的担心呢，就是人在使鬼使神在伤害我呀，有那样的一些心理，尤其佛教徒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些呢这些到底是不是那样的就另当别论，但是就是这时候你也能够放下这些，而去比较有相对轻松的一个心去开解这些困难，是转为道用吧这些。所以你不会排斥并不会觉得那些是非常的讨厌，或者是有身让你不仅有痛苦，还内心当中有煎熬，有嗔恨心，有这个放不下，有想要报复种种的那些心就没有了。所以就像你能够接受自己的自然的疾病带来的一些痛苦，然后这些痛苦呢也被你的这种经验呢把它压到一个微不足道的一种的状态，原来很明显的一些感受呢，心里面的疼痛或者睡不着觉种种，现在就可以轻松的可以入睡这些方面。所以具体的每一个可能要具体说，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有这些改善的空间改变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个意思是说痛苦就是这些都是相对的一个经验，可以经由训练可以转变你的心态，或者矫正你的这种初心呢、发心，这些而就是可以应对的时候的自在的程度呢，跟自己修行的功夫也有关联。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呢是可以被你所就是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不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压在你身上以后，就是好像就对你来说讲都是没辙的，不是这样子，是一个方法。这些一来讲自如何面对以及他们的显现方式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呈现的这种面目。 对，这个上面稍稍的，我们稍稍做一下，就是结合你现在，如果你没有任何疼不舒服怎么样，也没有什么不顺的事情怎么样，但是也可以想一想过去跟人结过缘也好，或者是某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过的话，你想要使它变得有意义。不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种痛苦而已，它可以使你增长正向的这种功德，甚至步入善于解脱的安乐与解脱的这种道路。就意思说积累更多的善根啊，使你步入更多的这种智慧，来增上善于决定胜，就是意思说三善道于就是出世的这种功德。这上面稍稍的关注一下。所以根本上面就是意思说接受就是苦乐以及不同的面向来呈现的时候呢，我们都就是接受。一个阶段是说避免痛苦，所有的痛苦我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一旦痛苦来的时候，就很轻易的摧毁自己的那种快乐。或者是喜乐那种的心态。然后后来再一段时间是说这些负面的所谓的这种破坏性的也好，逆境这些来的时候就有能力驾驭它或者是转变。所以说 你并没有主动的去寻求痛苦，但是如果痛苦来的时候呢，你能够接受，并就是了解到它的意义所在，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些时候呢，就是有一点刻意的去在寻找这种的挑战，寻找一点痛苦，你不是伤害人的方式来制造那种的痛苦，但是就是在一些就是人与非人的那些障碍这些现前的时候，并没有说你刻意的去伤害别人惹别人来制造这个东西，但是你不但不拒绝，而且还有一点祈请说希望我遇到这些困难，我遇到以后呢，就是有种种的这些使它变得有意义，所以这个在后面的地方有，所以我们先这样。所以在这个首先就是敞开自己的心，这里面用那个互道那豆蔻与互交的那种甜味交织的一样，说那就欢喜的心。如果你吃甜品，就是他们那种甜品的话，很高兴，就好像是你吃到了混合两种味道的甜品一样，那就接受这种甜品，是吧？现在印度吃过一些甜品，但是我本身不太喜欢吃甜品嘛，所以反正很甜，他们有一些东西。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如我们所知，痛苦转为盗用的整体基础就在于扭转我们对于扭转我们欲求处理的态度。所以这个态度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应该有一种就是从一个丝毫不愿意受苦的人变成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人，然后乃至于变成一种欢喜心，培养一种欢喜心的方式来，就是知道痛苦是很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它不是不但是一个怎么讲呢，没有意义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事情，而是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痛苦，所以我们前面上讲的一样，能够了解这种处理心的功德，轮回的本性是痛苦，然后寻求皈依，对治傲慢心，进出这种烦恼，相信诚信因果，然后造这个善因，因修慈悲心，乃至于就是对他人的痛苦的关心呢，胜过自己对自己痛苦的一些关心，所以有能够这种的就培养这样的一些潜质。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说欲求离苦的这种的态度，我们就是从简单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的欲求离苦的心啊。所以这时候是说，这是因为只要还让焦虑、苦恼、烦恼、恼怒，就这个是上一次就是发愿的时候发愿说，不论遇到事情什么事情，我们不再就是简单的这个焦虑啊，就是愤怒啊这些。所以如果说只要还让自己的心态呢，就是因为遇到所谓的痛苦的时候呢，就是还让自己不断的焦虑，不断的就是恼怒、怨恨啊，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啃噬我们的这个信心，包括就是对善的一些了解，对佛法僧这种的智慧道路的一些这些上面的，如果因为愤怒、因为焦虑这样子，根本用不上这种三宝以及修行的这种道路，佛法僧扰乱自心，我们便没有办法做到苦乐转为道用。所以这就是写得很明显的，就是如果我们把苦乐，就是这种痛苦，只要就还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一旦有痛苦的时候，就开始焦虑和烦恼来啃噬其他的品质，自信稳定呢，有方向，这些用智慧的这些方法呢，那这些被啃噬掉的话，那就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苦接受苦，就是简单的受，就是纯粹变成另外一个苦的因，甚至这样子。因为你如果有焦虑的话，焦虑本身会增加痛苦嘛，然后有愤怒的话会种下来下一波的那种痛苦的因。所以我们越能使确实的转痛苦为道用， 就越加提升并强化过往所做的一切羞耻。这是因为一旦亲身体验到痛苦是如何增强我们的羞耻及德性时，我们将变得更勇敢，更有精神。所以这个就是说，一旦有这个切实的经验，说不被痛苦打倒，不被各种的烦恼就是纯粹折磨自己，而是把这些因为自私而起的，因为就是总担心自我之我爱的那种心捆绑，而把这些束缚呢稍稍就是怎么讲呢，放在一边，然后来纯粹的单纯的去看这些事情怎么去运用这样的一些能量，运用这样的一些机会，让这样的缘分来就是使自己更加的正向，更加的慈悲，更加的智慧，有出离心，有更强的这种就是诚信因果这些方面，这种种的嘛。这样的时候呢，你一旦经验到这样的兼容，这样的羞耻的德性，羞耻的行为和德性的提升，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你会变得更加的这种勇敢，更具有这个精神的这种丰富性，或者说怎么样呢，你多了很多的这种方便善巧，而对于其他人来讲是死路，对你来讲是不仅不是死路，还是一些上好的路在前面。所以这个是这一部分的内容。有人说要从较小的痛苦开始逐步训练，逐步锻炼，也就是按部就班而做，次第轻松前行，到最后就有能力也能处理大痛苦和大困难。而我们若想做到超越自身程度或能力的知识，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必须要这般锻炼。所以这个就是说像举重啊怎么样，跑步啊这些，也有就是先跑，不要那么多一次性，不然的话可能就自己就不想再运动了，有些就能举得动的一些程度，然后慢慢慢慢的增加，日积月累，最后你就能力就很强。这些训练也是一样的，说如果我们一下子要就是做到极难的困难的先跳去做，好像就是心很急切，一口吃胖子那种去心态的话，反而会弄巧成拙，或者说欲速则不达那种。那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按部就班，这个跟上一次我们入菩萨心论次第实修璀璨日的这个修行，如果大家能够用的话，就是实践的话，就是非常好的。或者是你用三十七颂，佛子心三十七颂的内容来做的话，就次第整个比较完整，然后内容在各个层次的这种的锻炼都有，包括社会上当中遇到的各种的情景模式的一种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转为就是盗用，就转为修行，这些方面的一些完整的开始都在里面。所以这样做就很好。然后这个以外，就是在坐下期间向上师三宝祈愿，希望自己有能力将痛苦取为盗用。当你的心变强了一点点时，则向三宝和魔院献供，并且坚决要求，请赐给我不幸与障碍，让我能增益羞耻的之力，同时要一直恒常的保持虔信、开朗、愉快的态度。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就前面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积累，有一定的能力以后可以这样子去做。所以前面我们这个逐步的训练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就是说在 坐下的期间呢，上升是三宝祈愿，所以说自己不论遇到什么能力，已经下了决心，不再就是徒劳的这种的烦恼和就恼怒啊，这些种种的这些不善的习气呢，就能够这些都放在一边，所以说遇到的任何一个道路上面的这些负面的经验，都将就是被你就敞开心来接受以及去转化。所以这里面也讲到了转为道用嘛，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这也就是从现在起，我也了解到，不管遇到什么痛苦，他们的效果都一样。所以这些都能够达成这种美妙的修行的道路。所以就是说，因此呢，我看这个上面。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如果每天做几坐的话，那当然有些人没有时间，但是有做几坐的话，那比如说一个小时里面，你分成两个部分，在半个小时中间呢，稍稍有一个停歇，就是说你并没有下坐，并没有那种专门离开那个座位，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前面做20分钟25分钟，后面做25分钟，然后中间有10分钟的时间。那这个1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主要是说上师三宝祈愿。所以说希望自己持续不断的能够增强有能力这种痛苦转为道用的这种能力。所以这时候就是说原来我们就一般修行的时候都会想说像这个三宝，就是仙公啊，或者是说就是观想他们，就是对他们做这种的礼敬啊种种。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你对说对敬，不仅是这所有称愿的这种的对象呢，你也对这个在金刚萨埵的一些修法里面也有嘛，让他们就是宝珠呀，让他们就是上供下施，这些上面也有。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把这种烦恼和魔怨呢，当作是最好的这种修行的对境，或者是敌人即是最好的这个老师，就是羞耻的这种的决心，就羞耻给予你很多其他地方得不到的羞耻的这种方式和机会，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种的感恩的心呢，就是做这种献供，而且有这种诚心的，这个坚决的心比较诚心的，并不是假的，就诚心的一种的心说啊，请赐予我不幸于障碍。那我们平时的很多祈祷都一直都害怕那种的障碍和不幸，所以但在这个时候呢，你已经了解了，就像对一个不认识以前不是传统上面来讲，对一个人你一个人来讲的话，粪便呢就是很讨厌的事情，很臭啊，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想要远离的事情。但是对一个也许很会处理消毒怎么样会善用的人来讲，他变成一个土地，对一些农民来讲，以前现在可能没用吧，但是可能处理的也在用，不知道。但是他又变成了很好的这种就是土地的养分，所以一样，就对一个人来讲是很讨厌的垃圾或者什么，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变废为宝一样。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说对痛苦这些常人不想要的障碍和不幸这些呢，能够让自己能够增益修行。 所以说一直要这个很长的，就是在这些遇到的时候，保持恒常，保持虔诚、开放和愉快的心。所以原来一些痛苦、不幸来的时候，可能一个人会，很沮丧，没有那种快乐，反而升起很多怨恨呐、啊，很多就是抱怨呐、啊，很多就是失信的这种的一种心态。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反而痛苦不再是有那一种的能力去折磨你的这种的心态，反而对这些所有的情况都保持了一种善用的一种的心，能够善意怎么样？理解是有用，作用于善道啊，修道用于修道，所以你把它看作是一种很愉快的一种的快乐的这种开朗的一些事情。所以不要让痛苦打倒你啊！不要让痛苦使你造业，不要使痛苦让你的身心就是摧毁，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不是为了这种好像就是相对应的，我们要去反抗这种痛苦的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作用，而是说痛苦本身的确都有这种潜在的导向证悟解脱道的这种功德，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自然的会有还保持那种前进心，以及对于说所谓的魔障也好，或者是怨魔的话，都能够现供。所以这个是很多慈悲的一些修行的上师，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说原来有一些修法里面讲的，就是说要怎么样去怀摄呀，或者是以其他的一些修法要降伏呀，怎么样。但最后他们就是长期的一些修行以后，觉得降伏呀那些其实不是那么有必要的，因为众生都是有佛性，众生皆为父母，所以他们的这种方式是说，所有众生都有佛性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就是最好的一种的，当然个人的这些就怀摄呀或者是降伏，是不是说都不能用？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人而异。对一些慈悲的这些上师他们来讲的话，其实一个慈悲心，以智慧空真的建立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其他的很多复杂的。所以说，所以我们看到世间当中最威胁人的这种，就是说什么豺狼虎豹这些，但是如果你善待他们的话，他们都变得很温顺，很多。就是，不同种的，看起来有些是比较凶的，或者是狐狸啊这种的，都可能就是，如果你养得好，训练得好的话，他们都会变得非常的，怎么样，通人性，非常乖巧。所以这类似的就是性格脾气上面很多，所谓的魔也是，就是最主要是佛法上来讲，就是心魔，心里的分别念和我执是最大的魔嘛。那其他的来讲，有一些。也是因为自私的一个自私的人，他的问题并不是这个人肉身的问题，而是他的观念的问题。那观念里面呢是自私的这种的观念，可能导致了他会这样那样去伤害，这样做。那这样子看他的前后的这些，以及自私的那些心态的，最后发现，就是这种你需要帮助他的话，应该从这些上面去帮助，而不需要讨厌这个人。所以类似的。自私是他未来的前因紧堪忧，可能是有过去的沉重的那种的业事，怎么样想的话，就是能够理解，不会说因为这是自私的人，所以我应该就是一棍子把他就是打死嘛，怎么样，或者是就这类的，所以在这里面对负面的所谓的这些保持开怀的心，而且还。不仅有开怀的心，就是说你有能力，就是就让这些出现，你不再惧怕这些现象，而是这些不幸或者违缘能够你消化。所以以前有讲，对于一个婴儿来讲，他吃东西的时候，也许是致命的那些食物呢，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或者是牙口很好的人、胃口很好的人来讲，是美味美食那样的。用这个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就是有一定的修行的基础上面这样去做。 那我们就不超过这太多时间，先暂时到这里。所以，今天的上面我们的一个，我们这个后面也讲到很多，就是就先要自己单独修啊，最后才能够逐渐的，就是达到刚才讲的那种的状态。嗯，所以一个是还是一样，就是在这个，这是第几个？我靠，得运用这个窟来，就是正是，我靠，正是他人胜于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了解的苦的意义，苦，是有它的多重的这种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不把苦当作是纯粹的坏的那种不好的那种的心态，从那个里面要改变，才会有接受，才会有甚至面对苦的时候有这种以欢喜的心，有一种的喜乐的那种的心去面对。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喜乐的心是不可能的，那是神经病才会有这种喜乐的心呢。这样想，但是这个不一样的。如果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心态上面很脆弱、很拒绝的话，不一定真的会变成神经病。就说一点，如果你能够以某一种开放的心去接受、理性的去面对，甚至就是说，在一定的这个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里面的一种有挑战的这种的羞耻的话，反而是你促进的。像之前我举了一些例子嘛，就是说这个是在肉体上面、心理上面以及自然界或者是人类社会当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修道当中也是一样的。其实你可以变废为宝，就是说根本上面最后发现情绪啊、烦恼啊这些，以前说一斤的烦恼是一斤的这种什么黄金吗？还是一就是同样的这种解脱的这种的能量解脱的这个机缘，其实在里面。所以这种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是不再拒绝这种的痛苦，所谓的逆境、烦恼这些上面事情是怎么说呢？就是逆境吧，这个上面讲的。那所以不幸和障碍这些，所以这个背后其实跟那句一样，就是说你调伏自己的心，那心清净的话，一切现象都会变得清净，烦恼和这些现象也是一样的，它根本上面，一切的过失，一切的这些上面，它没有自信的一种的痛苦，所谓的烦恼也是一样，随因缘，随着。就是错误的投射，执着这样子，它会带来业识和这些意外。如果你就是把它，本质的这种的清净这些上面的做一些了解，进而就是，进这个在后面有了，但是就是我们先从，就是能够接受的这个，把它转为道用的上面做一些努力，然后按部就班和次第。就是前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修的时候，坐上坐下的上面做一些配合，然后来就是持续修。所以一个重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接受顺逆诸境，这里的逆境，甚至。就是经过自己的亲身经验的一些提升以后，逐步放开这种的接受逆境的这个能力和程度，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重点。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我看是不是有人给我发两个信息。哦，没关系，好的，谢谢。